150年来，忠心的宣教士们被基督的爱激励着，怀着坚毅的信心来到中国，在艰苦的岁月里传扬福音喜讯，一步一脚印结出累累硕果。让我们一同来探索中国内地会宣教士的
加美讲宗。
欢迎收听加美教宗。自19世纪60年代开始，中国内地会的宣教士因着上帝的带领，进入不同地区、不同人群中服事。内地会的领袖早年就开始注意到妇女事工的重要性，所以他们就推动了一个新的行动。这在当时的社会，包括了基督教圈子，都是比较罕见和令人瞩目的。这个行动就是差派单身女宣教士到中国各省传福音。究竟这些胆识过人的单身女宣教士又是如何踏上宣教之路呢？今天让我们来看看19世纪末欧洲一个不寻常的英国家庭。夫妇两人移居法国之后，生了3个女儿。小女儿9岁那年，他们一家从法国搬回到瑞士的日内瓦。3个女儿长大成人之后，全家人又搬回到英国南部的一个海边小镇。在欧洲大陆长大的三姐妹很难适应父母的祖国英伦三岛，家中常常能够听到好动而叛逆的二小姐的抱怨声。
在英国这样乡下的地方，没有大学，没有沙龙，每天看到的都是些祖祖辈辈没有走出过英吉利海峡的农民和手艺人，让我和谁去争论知识主义、虚无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啊？
桂珠姐姐，你天天这样抱怨有什么用？我不也是一样没有地方去娱乐身心？这里连座像样的剧院都没有，更不用说懂得欣赏古典音乐的人了。
我实在是受够了，巴不得自己能够背负全世界的苦难，然后跳进大海一了百了。
姐姐，你没有必要那样做，因为很久以前，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成就了这件事。
咦，鬼石，你什么时候变成一位宗教人士了？
姐姐，你知道我一向看重经验，不相信感觉。每次我产生跟随耶稣的想法时，总以为那只是一时冲动，所以一拖再拖。刚才我在花园里散步，又觉得向基督表明心志的时刻到了。我忽然领悟到，明天的事情没有人能把握得住，我们能做的只能是抓住今天的机会。
所以你开始真心跟随耶稣了？
是呀，姐姐，你不觉得我们从小跟着父母出入教堂，只是冠名的基督徒吗？
当然觉得呀，所以我才赌气停止上教堂。但是不论我在日内瓦的好朋友怎样呐喊彻底革命和道德解放的口号，我始终都没有办法否认神的存在。
因着这一次的经历，冯家的两姐妹回到了教会，开始学习跟随耶稣的脚步。姐姐冯桂珠很快确定了去中国宣教的心志，并向中国内地会提交了申请。就在冯桂珠前往利物浦接受培训的那一年，她的大姐出嫁，父亲去世，家中只剩下寡母和小妹。这一连串的变故并没有改变冯桂珠的心志。1893年，她终于登上了前往中国的远洋船，被派往北方的山西省。同一年， 另一位在山西侍奉的内地会女宣教士魏美丽回国述职，在英国大小城市巡回分享她在中国的经历。那一天，有一个叫盖群英的女孩子也在听到的人群中。
魏小姐，你年轻的时候怎么想到去中国那么远的地方宣教呢？
我只是顺服神的旨意而已。其实啊，群英，我觉得神会要你去中国。
啊，中国？我从来没想过要去海外做宣教士，即便要去的话，我也比较会选择印度而不是远东。
亲爱的小妹妹，你必须到神呼召你去的地方，而不是你自己想去的地方。你如果属于基督，就必须完全属于他。
虽然年仅14岁的盖群英当场拒绝了去中国宣教的提议，但魏教士的话却一直伴随着他长大。早在中学时代，他便造访了内地会的办公楼。高中毕业后，更是一边在伦敦大学进修人文与医学，一边在内地会培训所接受装备。在男宣教士候选人中，他也结识了一位意中人。正当他们准备订婚之际，遥远的中国发生了一件大事，改变了盖家和冯家三个女孩子们的生命轨迹。1900年的夏天，冯家的小女儿冯桂石几乎每天都出现在内地会的办公楼里。
冯小姐啊，你又来打听你姐姐的消息了。
是的，这位先生，您今天有没有收到关于我姐姐冯桂珠的消息？
在别的省份陆陆续续的传来宣教士成功出逃的消息，但是我记得你姐姐是被困在山西省，我实在不敢说她能逃得过黄河。
若能够确知姐姐已被主接去，倒也不乏是一种福气。
哎，冯小姐，你怎么可以这么坦然地接受你亲人的坏消息呢？
读到那么多关于义和团的报道，我和母亲思来想去，不得不认定，如果姐姐现在还活着，一定过着生不如死的日子。我们宁可他在主耶稣的怀里得安息，也不愿他在义和团手中受折磨。
冯桂石离开内地会办公室后，接待他的宣教士候选人找到了盖群英。
群英啊，我们还是不要去中国了，我们在英国一样可以做很多福音的布道的工作。
亲爱的，你怎么了？为什么会突然冒出这种想法？
自从啊中国发生排外运动以来，我就开始觉得我们的决定是不是明智呢？你看，中国人那么仇视我们西方人，不论男女老少，一概置于死地。这样没有理性也没有人性的民族，值得我们摆上青春岁月甚至我们付出生命的代价吗？
如果神的旨意是要我们去，他一定会为我们负责到底的。
唉，你知道吗，当我每一次在办公室看到家属们他们失去亲人时那个痛不欲生的样子，或者亲人生死未卜的那个时候的着急，我都在怀疑啊，难道这都是神的旨意吗？我没有办法想象自己好像盖洛瓦牧师那样亲眼看着爱人被剥去衣衫 像卫医生一下那样撒手撇下他两个无依无靠的孤儿，我更加不希望你像贾桂案教师那样被人像猪一样绑在棍子上被抬进庙里头。
够了够了，不要再说了。
你恐怕还不知道，连当年鼓励你去中国的魏美丽小姐也熏到了。
什么？魏小姐？魏小姐，一个那么善于聆听神的声音的人，居然也……
春英啊，忘记中国吧，尤其是山西啊，就算是耶稣基督，他也没有权利叫我们两个去送死。唉，你只能够在我跟中国当中选一个，要么留在英国结婚，要么你就一个人去中国吧。
亲爱的小妹妹，你必须到神呼召你去的地方，而不是你自己想去的地方。你如果属于基督，就必须完全属于他。
就在英国的冯桂石为姐姐安危日夜担心的日子里，盖群英在爱情和呼召之间难以选择之际，远在中国山西的冯桂珠也被神抛在了风口浪尖之上。
哎，赶快找他们！
兄弟，
让他们出去！
冯姑娘，不好了，不好了！有一大群人堵在门口，嚷着要杀人呢！
小山子，他们不知道这屋子里都是女人吗？
村里的基督徒差不多都给他们杀光了，这些杀红眼的人哪管我们是男是女是老是少啊！
不行，我们绝不能就这样束手待毙。小栓子，你认识到衙门的路吗？
认识啊。
好，小栓子，把那几位新来的女教师们都召聚起来，我们一块儿走出去，别忘了带上圣经。不管心里怎么害怕，别人怎么威吓我们，都不要被冲散，只管抓住神所应许的平安。
当这一小群女宣教士走出礼拜堂的时候，原本堵在大门口喧嚷狂躁的人群突然安静下来，不仅安静下来，还为他们让出了一条路。在一个中国小男孩的带领下，冯桂珠和他的宣教士姐妹们活着走进了衙门寻求庇护。地方官派兵丁把他们偷偷地押送出境，历经千难万险安全抵达汉口。而远在通商口岸的西方记者还以为他们已经葬身山西，奇迹般幸存下来的冯桂珠身心疲惫地回到了英国的家，在寡母和小妹的悉心调养之下，渐渐恢复了生气。
姐姐，昨晚睡得好吗？
哎，昨晚又梦见了那些殉道的属灵伙伴，他们的音容笑貌将永远铭刻在我的记忆当中。这七年来啊，我在山西结识的宣教士和中国信徒们绝大部分都不在人间了，而我却还活着。
姐姐，自从你回来以后，母亲的精神好多了，你就在家里多待两年吧。
桂石，只有你和母亲会这样说，而教会的朋友却都在问我什么时候能够重回中国工作。
姐姐，那么可怕的地方你还会回去吗？
我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神借着今天早上的经文告诉我，凡活着信他的人必永远不死，何况
为了那些冒着生命危险搭救我们的中国信徒，我也必须再回去一次。中国有句俗话，危难见真情，如果没有他们，我们绝不可能活着走到汉口。
姐姐，我一直觉得你们能活着从宣教站走到衙门口就是一件神迹。
谁说不是呢？我也是后来才从押送我们的兵丁口中知道，那天要不是我们怀里揣着手枪，门口的那些暴徒一定会一拥而上，把我们撕成碎片的。
你们哪里来的手枪呢？
贵石，你也相信宣教士会佩戴手枪吗？我们怀里揣着的只是一本本的圣经，但是从中国式的袍袖外面看上去，确实有点像一把把的手枪。神就是这样搭救了我们这群手无寸铁的小女子。
嗯，这一年来听你诉说了那么多有关中国的传奇故事，我真想和你一起去看看。
贵石，我比你更盼望能有一位属灵的同伴，可以朝夕相伴并肩作战。但是死亡已经夺走了父亲，婚姻带走了大姐，我马上要返回中国，我们的妈咪不能再失去她的小女儿了。你在英国照顾母亲的余年就已经是在支持中国的教会了。
正当冯家的母女三人为冯桂珠整理行囊之际，盖群英也在父亲的陪伴下踏上了前往中国的远洋船。
群英啊，
嗯，
你还在为解除婚约的事情伤心吗？
父亲，您处事经验那么丰富，
嗯，
一定知道这样刻骨铭心的痛是不能在一年中驱散的。
啊，我的宝贝女儿，爸爸当然知道，如果你能走上红地毯，一定是爸爸挽着你的手把你交给你的丈夫的。今天爸爸是来送你上船，就好像把你亲手交给耶稣一样。
爸爸，马上要起锚了，您赶快上岸吧。
群英啊，我还有一句话，
嗯，
在心里里面藏了22年，今天终于可以说出来了。其实，早在你出生的时候，我跟你母亲就把你献给了海外宣教事工。去年爸爸庚子交难，我还以为中国不是神为你预备的合唱，直到今天送你上船，我才敢确认这是神亲手成就的大事。
和所有内地会的宣教士一样，盖群英抵达中国之后，先在语言学校适应了半年，然后才被派到内地会的宣教站。1902年秋天的一个傍晚，山西霍州的宣教站门口来了一辆风尘仆仆的马车，冯桂珠和新来的盖群英一见如故，很快就建立了情同手足的友谊。这一年，冯桂珠33岁，盖群英23岁。
群英，
哎，
每年这个时候，我们都会到4乡8镇去探访各地的信徒。
嗯，
你如果吃不消旅途的辛劳，可以留在霍州。
哎，桂珠姐，我早就适应了山西的气候与水土，正想出去走走呢，你就带上我吧。
秦英，你来中国之前对山西有多少的了解啊？
我只知道山西是庚子教难的重灾区， 内地会绝大部分的童工都死在这个省份，所以我们这些新人都被分派到这里填补前人的空缺。
群英，霍州附近那么多宣教站，你最想走访哪一处啊？
我啊，很想到孝义去看一看。
嗯，孝义，为什么呢？
因为9年前鼓励我到中国来的魏美丽小姐就在那里服侍，我很想看看她殉道的地方。
嗯，美丽姐也是我的良师益友，每次想到她，我都恨不得能带她去殉道。她生前最喜欢对我们说的一句话便是：你若属于基督，便当完全属于他。王先生，这是新来的盖群英教士，我们特地来瞻仰魏教士殉道的地方，您能带我们去看一看吗？
哦，二位姑娘，你们站的地方就是魏教士殉道的地方
啊？这不是供信徒受洗的浸礼池吗？
哦，魏教士生前见孝义的福音事工渐有果效，便请与他一起的同工苏姑娘来建造了这座洗礼池，再种上了一些鲜花，希望能马上迎接下一批洗礼。哎，谁知道啊，义和团的报名洗劫教堂的那一天，竟然把两位女教士活活的打死。当我第一眼看到那个尸体的时候，发现他们竟然仍能保持着手拉手跪在一起祷告的那个姿势。人死之后啊，县官只肯用两副装着乞丐的薄木的棺材把两位女教士的尸体掩埋在这个新造的浸礼池旁，半年以后啊才下土为安啊。
王先生，您不必伤心，殉道士的血是教会的种子，孝义的教会经过这场血的洗礼，一定会逐渐坚强兴旺起来。
盖姑娘，你说的一点也不错，现在呀，所有准备受洗的信徒都知道这段用鲜血写成的历史，他们站在这个洗礼池旁的那一刻便做好了用生命来捍卫信仰的准备。唉，我最害怕的是西教师们就此寒了心，不愿意到中国来教导我们了。
王先生，看你说的，我不是又回来了吗？还有这位年轻的盖姑娘，也没有被中国人吓跑啊。看到了吧，这就是中国的基督徒，多么朴实，多么忠厚，又多么的坚定。就是因为他们呢，我才有勇气回到山西。
是的，桂珠姐，我似乎明白，神允许这一场教难的发生，不仅是为了中国教会，也是为了我们这些宣教士。至于我自己，直到站在魏教士殉道的浸礼池边，才可以坦然无惧地说，我所放弃的完全值得。
山西的众教会经此一劫元气大伤，各地各方都百废待兴，多么希望贵使也能过来帮忙啊。 但是神已经差派了你来陪伴我，我还有什么好抱怨的？等到回到霍州，我们就着手成立女子学校的事，由你来当校长。
上帝亲自引领冯家姐妹从追求知识转向追求真理，并亲自选召他们到中国去服侍他。可是这信心之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姐姐桂珠虽然顺利上路，但在中国经历了义和团事件的折磨威胁，同工的生离死别。妹妹桂石需先学习照顾家人的需要，经历了漫长的等待才得以出发。盖群英更需要在婚姻和呼召两者之间做出艰难的选择。但是当他们清楚上帝的心意，也顺服地走上奉献之路的时候，就经历了越侍奉越甘甜的喜乐。冯桂珠与盖群英这对主内姐妹在耶稣基督的宣教事工中结成了莫逆之交。山西霍州一带的中国女孩从此有机会在学堂里读书写字，查考圣经，接触新事物，成长为优秀的妻子、母亲和女传道人，为中国教会哺育近前的后裔。他们不但栽培霍州的女孩，同时也栽培年轻的女宣教士，在霍州一起服侍当地的妇女，把霍州的妇女事工做得有声有色。他们在山西的工作这么有果效，上帝对他们下一步的带领又是如何？下回分解。